各位弟兄姊妹早晨，让我们再一次低头祷告。主，你原本就是宇宙的大君王，但你却以愿意的谦卑降生为人，而且成为一个奴仆的形象来到我们的当中，背负我们的罪担，因着你的鞭伤我们得以医治，因着你的刑罚我们得以平安。我们感恩向你赞美，我们今日一同的聚集在你的面前，来到去聆听，来到去学习，求主祝福以下落来的时间，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一些这样的经验，收到呢，未到这个哈，收到呢外面呢包着一个，即是包着一份的礼物，包装呢就很精美的，但是呢一打开的时候呢就大失所望，既不是你想要的东西，亦都不是一些很有价值的东西，所以呢收到这样的礼物的时候呢你都不是很高兴的。但是大家都知道现在时下很流行的，即是包装就很装潢很漂亮的，但是呢即是我们有一句说话这样形容，就是叫做虚有其表。大家不知道有没有遇过一些的、女士打扮入时也都很漂亮的，但是如果你跟她一开口跟她聊天的话呢，你会有个感受，就是避之则吉。好像箴言说，妇女美貌而无见识呢，就好像金环戴在猪鼻上，就好像这样。不是只是女士的，千万不要以为我有些、即性别歧视，男士都是一样的、外表很斯文，有些说话就这样形容，叫斯文败类。在两个多月前呢，我就看到一个这样的新闻，可能大家都对这位球员很熟悉、如果大家有留意看、英国的足球联赛呢，你就会认识这位的球员 Ryan Giggs、杰斯、中文叫做。他可以说是曼联球队的一个的、legend 来的，一个 很重要的一个球员，他在对上十几年的时候呢都是发挥他很好的球技。在今年一月初的时候呢，他就被委任为，因为他是一个威尔斯人，他就被委任为呢威尔斯国家队的领队。但当他被委任之后呢，他爸爸就非常之不高兴，因为呢指责他这位的球员呢因为太出名的缘故，到处去拈花惹草，去勾引啲女士，唔单止佢唔熟悉嘅女士，甚至乎系佢嘅弟妇，都同佢咧系搞埋一齐。所以佢爸爸威尔逊啊，六十二岁嘅时候已经系即系已经系六十二岁噶啦，咁就即系闹佢，话佢咧你唔配做呢份嘅工作。佢话威尔斯国家领队咧应该系一个备受尊重嘅人。在社会里面应该是备受尊敬的一个正人君子。他说本来我都应该为我的儿子来自豪的，应该为他有这样的成就而快乐，但是我呢却是以他为耻。他呢什么都是将他自己摆在第一位，只是关心他自己的、球坛的评论员的工作啦。现在、这位的父亲这么说，当我在电视机看到的时候呢我就删了他了，我的家人都一 样。无论这个世界怎样去高举、一些名成利就的人，但是我们的内心，我们的良知都会告诉我们，我们仍然会是看重一个人他的品格，他的道德的。我们会看一个人他是不是端正，是不是正直，是不是良善等等一些好的质素。因为人是按住神的形象和色样被造的，所以人应该是有这些好的质素的。但是为什么人又会犯罪，做出各种各样卑劣的行为呢？ 这个就是因为人错误的运用了神所赋予人的自由，以致到人自己当他自己是神，滥用他的自由，他喜欢话这样，觉得对的他就去做，看其他人不顺眼的时候呢，他就觉得是错的，他用他自己的标准来到去量度。但是当这个标准用这把尺去量度自己的时候呢，如果他是够客观和中肯的话，他都会觉得自己是过不到自己的关。所以很多时候为了平衡这个这样的心态，很多时候就会是装扮自己了，表面上扮到自己呢是好像品格很清高循规蹈矩，但内心呢仍然有很多的污秽，久而久之假的就以为是真的，将外表打扮成当成好像自己的里面的真我一样。现在这个世界实在是太多太多这些这样的现象了，我们身为华人，我们没理由不知道，无牌货到处都是，有些地方的店铺甚至是打正招牌卖真的无牌货，所以呢真真假假都没什么所谓的。但我们的信仰却不是这样，圣经对真假的划分是很严谨的，神对人的要求亦都是绝对的。所以昔日以色列人献祭的时候，神要求他们的献祭是一点瑕疵都不可以有的，不要说那些有残疾的了，更加是不会即是接受一些这样的献祭。今天是一个所谓叫做 Palm Sunday 棕树节的主日，就是在刚才我们所读的经文里面记载了耶稣骑着驴驹进入圣城的里面，是耶稣临上十字架最后一个星期在地上的生活。在这个星期的里面，第一日耶稣就以一个胜利的姿态，凯旋式的胜利来到去进入耶路撒冷城。当他入城之后，看过圣殿里面发生的一些的情况，去到夜晚黄昏的时候呢，他就回去伯大尼了。第二日他再入城，经过一棵无花果树，发觉没有果子，就咒坐这棵无花果树，就然后在第二日他就入到去圣城，见到那些做买卖的兑换银钱的，就将他们来到驱散，我们所谓叫做洁净圣殿。在黄昏之后他又回去伯大尼过夜，第三日他再入去耶路撒冷城的时候，门徒经过就见到这棵无花果树，因为被耶稣咒坐之后，就整棵都枯干了，连根都枯萎了。严格来说呢，这段的经文里面呢是记载了两个的神迹。第一个神迹就是耶稣预先知道门徒去到对面村那里的时候呢，就会有一匹没有人骑过的驴驹，那些门徒呢就可以拿这匹驴驹来到回来给耶稣来到骑上去。耶稣预先的话给那些门徒知道将要发生的那些事情，而且呢那些事呢都是一一按住耶稣所讲的来到去发生。有些人就可能说了，这个可能是耶稣预先安排了的，并不是什么的神迹。但我就不是这样看，如果是耶稣真的这样预先安排了的话，圣经的作者一定如实告知，不好不会让到人是有一些误会。客观的证据也都告诉我们知，其实呢耶稣在这个时候呢已经有一段的时间是没有去过耶路撒冷城的了。 在约翰福音那里告诉我们，因为耶稣是为到要避免过早就被那些犹太人的宗教领袖来到捉拿，所以他已经有一段的日子没有去到犹大省。这个就是个地图，因为尺寸的缘故就可能未必看得到。这个也是我找那个太远了射不到，这里这里就是橄榄山，这里就是伯大尼，这里就是伯法其，这个地方都是叫做犹大省。在约翰福音那里告诉我们，耶稣在这段时间就住在约旦河外的地方，大概就在这些旷野的地方，或者在加利利省等等。他很长的时间就没有来到去伯大尼或者是耶路撒冷。那个时候耶稣怎样去吩咐一些人预先做这些准备呢？那又或者有些人就驳我了，他说可能耶稣不进去而已，耶稣可以吩咐其他人去为他预备的嘛。如果这样驳的时候，你可以说耶稣行五饼二鱼的神迹，你都可以说他预先叫人收起那些食物，到他祈完祷之后就叫人拿出来，那班人只不过是做妹的。这样拗呢就没得拗的了。耶稣所行的是神迹就是神迹。所以其实耶稣在这里叫这个门徒去到对面村那里去牵一只驴驹，这只驴驹又没有被人家骑过的。当那些人问那些门徒，为什么你拿这只驴驹啊？那些门徒就跟这个人说，是主要拿来用的，而那些人呢就给他了。这件事呢完全是耶稣预先知道会发生的事，亦都是预先的话给那些门徒听，你们将会遇到这些事。目的是什么呢？目的就是让那些门徒知道，既然是每一个细节都是按住耶稣所讲的发生，这样的时候就会让到那些门徒对耶稣之后所发生的事的信心就会大大的增加了。所以在这段经文里面记载了这两个的神迹，其实都是围绕住这段经文结尾那里讲到，是讲到信心的祷告。这段经文是让我们看到神祂是有这样的能力，是关乎信心的神迹。去到第二个神迹的时候，我们很清楚了，刚才我们读经文的时候呢，透过经文所讲的呢，让我们都很清楚很明白，就是耶稣在第二朝第一日祂入到圣城，见到乌烟瘴气，跟着第二日他再入圣城的时候，经过这棵无花果树，因为想找一些食物或者是果子，但是找不到的时候呢，他就向这棵树这样说，从今以后再没有人吃你的果子。可能读这段 经文的时候，很多人不是很明白，无端端为什么要整死棵树呢？这个做法好像不像耶稣一向的作风，找不到果子都不用这么兴啊。特别是那些环保人士或者是爱护大自然的人士，见到耶稣这样做，调戏他们就很不信了。为什么？而且经文告诉我们，这个时候他说，经文说不是收无花果的时候，即是说不是盛产无花果的季节。所以当我们读这段经文，我们不明白，我们就可能不为意，其实耶稣所行这个神迹是很重要的。在四福音的记载里面，其实耶稣所行的神迹如果有毁灭性的呢，真是一跌都不多的。除了 向呢棵无花果树发出一个咁样嘅咒诅之外，另外一次毁灭性嘅神迹咧，就系、是、叫嗰啲嘅猪群啊，即系2000头猪啊投落海里死了。咁你可以话嗰次嘅神迹咧，都系为咗要救一个人，系咪啊？啊，叫嗰啲嘅鬼咧系离开嗰个人，所以佢逼不得已要行一个咁样嘅神迹。但系喺呢个神迹嚟讲，救边个人呢？帮到边个呢？可以话无端端嘅令到呢棵无花果树系连根都枯干咗。我就同大家逐点嚟到去解释，我哋分开四段嘅经文嚟到去睇一睇。喺第一段嘅经文就系、是、从第一节去到第11节嗰度讲到，就系、是、当耶稣骑住驴驹进入去耶路撒冷城嘅时候，嗰啲群众向佢嚟到欢呼。耶稣去到呢两个嘅地方，白发奇同埋白大尼嘅意思咧，白发奇嘅意思咧就系、是、无花果之家或者系无花果树之家。白大尼嘅意思咧就系嗰啲嘅即系枣啊、红枣啊、蜜枣啊嗰啲咁样啦吓，枣子之家。这个枣子咧。个意思咧，原文个意思咧，亦都有另外一个意思，就系贫乏啦、卑微啦、苦楚啦咁样嘅意思。嘅意思亦即系话卑微、苦楚之家咁样嘅意思。佢到呢个伯大尼，喺约翰福音嗰度记载咗耶稣去到伯大尼，曾经发生过一啲咩事啊？就系、是、叫死去咗嘅拉撒路从死里复活。从坟茔嗰里边嚟到去走出嚟，伯大尼同埋伯法其，其实都系离开耶路撒冷城好近嘅地方，一里至两里嘅地方。伯法其就仲更加近，伯大尼咧就远少少，大概系两里。伯法其咧就系、是、离开耶路撒冷城咧系一里咁远。嗱，离开一里。有咩重要性呢？啊，原来按住嗰阵时嘅宗教领袖，即系嗰啲嘅法利赛人所定嘅规矩咧，就喺、是、安息日嘅里边咧，佢哋唔可以行路超过行一里嘅地方嘅。所以咧，耶稣咧就嚟到呢个伯法其呢个地方，喺呢度住低，每一日包括埋喺安息日嘅里边咧，佢都唔会行超过一里嘅路程。即系话耶稣所做嘅。even 一啲咁样即系咁不合理嘅规矩，就系当其时法利赛人所定嘅规矩，但系佢都一样嚟到去遵守。我哋知道以色列人佢哋好着重去守节期，特别系一年一次嘅逾越节。喺逾越节嘅时候，佢哋就会成千上万嘅人从各处唔同嘅地方。就会去到耶路撒冷城那里来到去献祭。平时耶路撒冷城只不过是住25000人的人口一个地方，但去到逾越节的时候呢，就突然间增加到去125000人，即是差不多5倍的地方。所以很可能呢，就去到耶路撒冷城的里面呢，就找不到住的地方都不定了。总而言之，就在这段时间，耶路撒冷城的里面是逼爆，逼爆城，很多人都是涌入去。而耶稣骑着驴驹那个的意思，是 fulfill 了，应验了旧约里面撒加利亚书9章9节这句的经文。换言之，就是耶稣在这个礼拜的里面，他一举一动都是按着圣经的预言来到去发生。在撒加利亚书9章9节那里这样说，他说锡安的居民啊，要大大的喜乐，耶路撒冷的居民啊，应当欢呼，看啊，你的王来到你这里来，这里了，他是公义的，是德胜的，他又是温柔的，他骑着驴，骑的是小路。 和合本那里呢就是翻译了奴区，奴区的意思呢也是小奴，是没有被人骑过的。原来旧约的里面呢告诉我们呢，原来没有被人骑过的那些牲口呢是有一些特别的任务的。耶稣就是骑这个的奴区，但是他以一个王的身份来到进入耶路撒冷城，亦都是受到群众向他的欢呼。我们知道一个王呢，如果是海船入城，骑的不会是一只驴，因为驴是矮很多，骑了上去呢可能比你未骑呢还要矮了。通常王海船式的入城，他当然骑一些高头大马啦。骑在马匹上面的时候，人呢要举着个头才能望得到他的。所以王的身份应该是这样的。但是耶稣却是选择骑上一头的驴驹的上面，是表达他的谦卑，是表达他的温柔。然后群众向他欢呼和山拿。和山拿的意思呢就是在诗篇118篇引出来的。那里呢就是，如果是按住原文的直译呢，就是求你赐下救恩，或者是耶和华求你拯救，这样的意思。好了，耶稣进入了圣城的里面，看晕了，看晕了耶路撒冷城里面发生的事。他发觉这个原本是一个万国祷告的殿，已经变成是一个的街市。于是乎耶稣看完之后，他就在黄昏的时候就离开，回去伯大尼。去到第二天的早晨，我们是从经文看到第十二节去到第十四节，这个讲第二天他们从伯大尼出来，耶稣饿了，远远的看见一棵无花果树，树上有叶子，就往那里去，或者在树上可以找着什么，到了树下竟找不着什么，不过有叶子等等。我们从这卷书打后两章的经文，我们就可以看到，当那些门徒问耶稣，你降临或者是世界的末了有什么预兆，耶稣就打一个这样的比喻告诉他们。他说你们看到可以从无花果树学一个的比方，就是看一个的比喻。他说当枝子发乱长叶的时候，你们就知道是夏天近了。即是换言之，无花果树它枝子长叶的时候呢，其实是要去到夏天近了的。用我们加拿大夏天近了的月份，大概就是五月六月的时间。但是这个时候是讲到逾越节那个的时间，逾越节那个时间呢就是现在我们这个时间，就是大概这个时间，即是刚刚春天的那些时间。刚刚春天那些时间呢，正常的无花果树呢不会有那么多的叶子的，不会好像耶稣在这里讲到的这棵无花果树一样。在逾越节那个时期，一棵正常的无花果呢果树呢应该是有些初熟的果子，就不会有那么多的叶子。一些的初熟果子到这些初熟果子出了完咗啦，先至会出一啲长满嗰啲嘅叶子。去到夏天呢啲叶子长满之后呢，先至会系出嗰啲嘅无花果嘅。嗱，我唔知道大家，我知道有好多即系屋企咧都可能会有无花果嘅，系咪啊？我讲嘅啱唔啱啊？系咪咁样嘅？因为我自己都冇啊无花果树，咁我知道咧，唔知边个弟兄咧个屋企咧咩树都有嘅。可能你可以即系话俾我哋听，系唔系咁样嘅一回事？但系呢棵无花果树有啲嘅特别，就系佢长满晒叶子， 但是却是没有一些初熟的果子，即是证明呢，到收无花果树收无花果的时候，即是说盛产无花果，正式的无花果出来的时候呢，它都不会有的了，因为它连那些初熟的果子它都没有。所以到盛产无花果的季节的时候，它都不会有无花果的。既然是这样，耶稣就向这棵无花果树来到落一个的咒诅。去到第三段的时候呢，就讲到呢，耶稣洁净圣殿了。因为他入到圣殿的时候，发觉那些人来到去做那些兑换银钱。为什么要兑换银钱呢？因为那些祭司呢，就认为外邦人那些钱呢，就是不干净的，是哪吒钱来的，就不可以呢拿去来到去奉献给神。所以呢，你拿那些罗马人外邦人通行的通用的钱来到去圣殿里面进行献祭的时候呢，你都要兑换回圣殿里面所用的那些的铜钱。当然那些的兑换率就任他们定了。他们透过一个这样的方式来到去敛财。不单止是这样，甚至无呢，在圣殿以外卖一对的鸽子，譬如说是三个半那才算，但去到圣殿里面去买那些鸽子呢，就要75元，即是说25倍的价钱。你想想，那些人他们按住他们以色列的宗教的信仰，犹太人的信仰，他们要按住这些的规矩，每年三次，特别是逾越节的节期，他们又按住圣经给他的吩咐，旧约给他的吩咐，要去献祭给神，老远的拖着一只牛拖着一只羊来到献祭，没钱的你可以献一对的鸽子，或者甚至无斑鸠。但是当他拿到去圣殿的时候，他们要经过被祭司检查的一个的程序，祭司按住他们的喜好，按住他们的规矩，他可以随时说你准备献祭的祭牲是不合格，是有瑕疵，是有毛病。你想想，你在库奎林那里拖着只牛回到来菲沙伦教会想着献给神，怎知道黄牧师说不合格，打回回头，你怎么办？于是乎，当时的以色列人，那些犹太人，他们倒不如去到圣殿里面才买了。而且在圣殿买的那些一定是祭司核准过盖印是合格的，他们才买，免却那些被打回头的麻烦。所以他们就大大的抬高那些的价钱，来到去给那些的百姓来到去买，来到献给神。弟兄姊妹，你看到当时的宗教领袖就是用一种这样的方式来到敛财。因为这样的缘故，耶稣看到这样的情况，有什么办法不令到他发烈怒，要将那些兑换银钱的台来到推翻，要将那些绳子卷作鞭子来到赶走那些牛羊。他们这样的敛财，将宗教，将耶路撒冷城圣殿变成了一个街市。这班人不是贼，还是什么呢？所以耶稣就骂他们，说你们将圣殿变成了一个贼窝。跟着耶稣就是引用耶利米书和以赛亚书两句的经文来到去驱散他们，显出他这个行动都是合法合理的，因为旧约的圣经都是这么讲。在耶利米书7:11，或者我们一起来到读，这称为我名下的殿， 在你们眼中岂可看为贼窝么？我都看见了，这是耶和华说的。以赛亚书56:7，我必领他们到我的圣山，使他们在祷告我的殿中喜乐，他们的燔祭和平安祭在我坛上必蒙悦纳，必称为万国祷告的殿。特别是以赛亚书这句经文话到给我们知，其实昔日神透过以色列的百姓叫他们起这个圣殿，不单只是给犹太人、以色列人来到去进行献祭，还有一个目的，就是要外邦人都可以来到这个圣殿里面来到祈祷，即是说透过以色列的宗教信仰去敬拜神的这种这样的信仰来到传去给外邦人，让到外邦人都能够明白神的爱、神的救赎。所以就说我的殿必称为万民祷告的殿。在圣殿的里面占地最大的地方呢，不是至圣所，不是圣所，亦都不是犹太人的男人或者女人那些的内院，而是容让外邦人进入去祈祷的外院，那个地方是最大的，就是说是容许很多的外邦人去到神的面前来到去祈祷。换言之，就是说外邦人可以去到这个地方来到去敬拜神，但是很多的人却是在圣殿的里面来到进行买卖。不单止是这样，他们还拿着沙煲硬撑，拿着很多的器具穿墙过壁，即是说呢，在那些不准行的地方他们都照样行过去，即是走捷径，一些的 shortcut， 这些是他们的律法明明规定不可以做的。但是那些的祭司、那些的文士、法利赛人，他们却是为了方便他们做生意的缘故，就给他们这样来做，明明是违反了他们的规矩。刚才我们讲到耶稣进入圣城的时候，那些群众在欢呼，在路加福音19:39那里就记载了那些法利赛人很不高兴，不能动了，帮我按一按好吗？上面freeze 咗，还是冇电？下一幅哦，OK， 喺路加福音嗰度咧就记载咗咧，当啲群众嚟到去欢呼嘅时候，嗰啲个法利赛人咧就指责耶稣：你叫你啲门徒唔好咁嘈啦，咁样。但系咧喺圣殿个里边嗰啲人做买卖咧，我谂系比佢哋嘈十倍都唔止。他们却是隻眼开隻眼闭，口齿薄鼻，他们就是这样做法。跟着下来，我们可以看到当耶稣洁净圣殿之后，那晚又出去了。第二天早晨他们再回入圣殿，就看到这棵无花果树就被枯萎了。看到这里的时候，其实耶稣在这里是要透过这棵无花果树来到作出一个的预表。无花果树或者是葡萄树一直以来就是以色列国的代表，在何西亚书和在拿鸿书那里这样说，他说：主说，我遇见以色列如葡萄在旷野，我看见你们的列祖如无花果树上春季初熟的果子。在拿鸿书也是这样说，你一切保障必像无花果树上初熟的无花果，若一摇撼就落在想吃之人的口中。 如果我们熟旧约的圣经里面，我们都知道无花果树是以色列国的象征。耶稣来到他的殿里面，想找一些属灵的果子，就是透过这班犹太人的信仰，看看他们的信仰的生命是不是真的可以结出果子，在圣殿的情景让他看到他们的信仰已经是变成一种只有表面的信仰，他们仍然是进行各种各样的献祭，进行各种各样的敬拜，他们仍然是遵守着那些节期，但是只是有信仰的表面，却是没有信仰的实意，就好像那棵无花果树一样，只有叶子没有果子。去到主后70年，耶路撒冷城圣殿就正正好像耶稣所讲的就坐这棵无花果树一样，圣殿被铲平，完全的被夷为平地。这棵无花果树长满了叶子，表面上看上来好像一棵的无花果树，但因为它没有结果的关系，实际上就不是一棵无花果树。圣经新约里面，也都耶稣曾经提过，他说你看到一棵树的果子，就可以辨别这棵是棵什么的树。他说好树呢，不会去结出坏的果子，坏树也都不会结出好的果子。跟住这件事发生之后，彼得就问耶稣了。耶稣，彼得想起耶稣的话来，就对他说，拉比，请看，这棵树呢，被你咒诅之后，就枯干了。但耶稣就回答他这样说，他说呢，你们当信服神，我实在告诉你们，无论何人对这座山说，你挪开此地，投在海里，他若心里不疑惑，只信他所说的必成，就必给他成了。所以我告诉你们，凡你们祷告祈求的，无论是什么，只要信是得着的，就必得着。你们站着祷告的时候，若想起有人得罪你们，就当饶恕他，好叫你们在天上的父也饶恕你们的过犯。你们若不饶恕人，你们在天上的父也不饶恕你们的过犯。无花果树只有叶子没有果子，这个就象征着昔日犹太人他们的信仰，有很多的宗教信仰的仪式，但是却是没有宗教信仰的内涵。弟兄姊妹，在教会的里面也都可以是这样，可以有很多叶子，但是却是没有果子。教会可以有很多的活动，很多的节目，但是都是叶子，表面上看上来好像很有生气，但是却是没有果子。耶稣其实在这里是告诉他们，你们要结出真真正正的属灵的果子。怎样才能够结出这些的果子呢？耶稣没有吩咐他们的门徒来唱多些诗，唱多些赞美诗，参加多些团契活动，参加多些三福的事工，参加多些启发的课程，行多些山，多些参加摄影组查经，就可以结出属灵的果子了。但我不是说这些不重要，在这段经文结束的时候，耶稣是说什么？你们凡祷告祈求的时候，无论求什么，只要信 是得着的就得着。我再重复一次，免得大家误会，我不是说那些教会的事工是不重要，我是说就算你做足了其他的一切，如果没有祈祷的话，一样是没有果子。一切的都可以是叶子，没有祈祷的话可以是没有果子。祷告是唯一能够结出果子的方法。有一些的经文我们都耳熟能详的，我们整天都朗朗上口的，非势力非才能，是唯有依靠什么？神的灵方能成事。还有一些说话，他说如果不是耶和华建造房屋，建造的人就怎样？枉然努力。如果不是耶和华看守城池，看守的人就枉然警醒。我想问大家，你怎样去依靠耶和华的灵？你怎样才可以真真正正和神有联系？有人说神和人之间的阻隔就是一个祷告那么远。当你没有祷告的时候，神就离开你很远很远。无论你做什么都好，你唱诗，你查经，你行山，你摄影等等，都可以是叶子来的，可以结不出果子的。但当我们一祷告的时候，神就在你的左右，神就在你的前后环绕你，神就在你的旁边，神就在你的心里面。当你祷告的时候，你就能够经历到与神同在的威力。在结束的时候，我和大家分享一个的经历，这个严格来说不是我的经历，有一个老友记，他夜晚去跑步的时候呢，他就跌了他的车匙。大家都知道车匙现在是很贵的嘛，如果再配过一条，你要回厂才配得到的嘛，因为全部都有电脑密码的。咁佢跑步嘅时候咧就唔见咗，咁佢好彷徨去揾，沿住佢跑步嘅路径一路揾，揾咗个几钟头都揾唔到，佢就用 WhatsApp 嚟到去发俾我哋嗰个群组，将佢发生嘅事咧就向我哋嚟到去要求，我哋一齐嚟到为佢祈祷。唔够五分钟嘅时间，我哋为佢祈祷咗之后，唔够五分钟嘅时间。他即刻又发个 WhatsApp 出来，感谢主，他说他找到。竟然间呢，他已经是灰心的了，想着是找不回的了，那他就很沮丧地慢慢走回家。怎知就经过在一间教会的门口的时候，他就看到他的车匙在那里。弟兄姊妹，这个不是祷告的力量是什么？你可以再在教会门口那里行十次你都见不到的。神就透过祈祷打开他的眼睛，让他看到他所失去的所事就在那里。就好像耶稣曾经讲过一个比喻，不见了一个银钱，翻箱倒笼搵匀整间屋都要搵回那个银钱一样。大家有没有经历过祈祷的力量呢？没有果子的话，我们就算做足一切的功夫都是假的。所以呢，几年前就有一句这样的说话，假的真不了，是不是大家听过？我今天想跟大家讲的呢，就是真的假不了。我们如果真的有这个信仰，你有祈祷的话，我们的信仰是不会假，你一定会经历到神的大能。我们一起祈祷。主，我们多谢你透过这个经文，你告诉我们祈祷是何等的重要。故无论我们在哪个地方，在教会，在私人，我们都要每时每刻藉着祷告来到同你连结。我们这样祈祷，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门。